晚上好，感谢您参加这个社区研讨会，讨论即将到来的大选。我叫梅根斯通，我在选举部门工作。今天加入我的还有我的同事 Dennis Rob 和现选民登记官琳达·罗伯特。今天我们将回顾选举的运作方式、外展计划、语言和可访问的投票选项。最后还有问答时间，如有疑问也请随时提出问题。您也可以使用语言翻译服务，并且视频文稿及录音内容也将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查找到。接下来我把话筒传交给琳达。谢谢梅根，感谢今晚加入我们的每一个人。结合规则，我将简要概述 Marin 县的一些投票变化。2016年，立法机关通过了参议院450号法案，该法案授权选举以邮寄方式进行，并允许建立投票中心。截止到2018年，已经有5个县推行了此新的选举模式。分别是马德拉、内华达、萨克拉、门托和圣马特奥。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7个县实施了选民选择法。我们使用这种新模式的第一次选举是2022年6月的初选。选民选择法案的目的是要给选民更多的灵活性。那么，这种模式如何使投票更加灵活呢？它通过3种方式实现：邮寄投票、投票中心、投递箱。需要或想要亲自投票的选民，可到地区投票中心，在选举前几天进行投票。Marin 县选民也可以前往该县设置的任何投票中心。从选举前28天开始，一些安全的官方设置的投票箱也将在全县开放。我们如何确定投票中心和投票箱位置的数量的？法规大纲规定了确定投票地点数量和投票时间的规则。一些投票中心将在选举前10天开始开放。选举投票中心将从选举前3天和选举当日开始开放。那么，投票中心将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所有投票中心都将有一个正式的选票投递箱，用于邮寄选票。选民可以登记投票，并投票临时选票。该选票将在他们的登记被核实后处理。选民们可以更新他们的地址或政党偏好，并在当天做出投票。他们可以收到替代邮寄选票。选民可以选择使用和可访问的投票标记设备进行投票。从选举日前28天开始，将在全县各地开放几个官方投票箱。选民也可以将选票投递到任何投票中心或邮寄回来。国家办公室提供免费跟踪服务，这样选民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选票何时寄出、收到并处理。您可以在 Where's My Ballot 注册这项免费的跟踪服务。那么，这种变化对马润县的影响是什么呢？现在的这张幻灯片显示了根据我们当前注册的信息下所需的最低投票中心和投票箱的设置数量。对于即将到来的11月的选举，我们将运营20个投票中心，在市政中心选举部门121室。将从10月10日开始提供投票中心服务。 我们将于10月11日在全县各地开放13个官方投票箱。另外三个投票中心将于10月29日至11月4日开放，所有20个投票中心将于11月5日至选举日当日晚8点开放。下一页，我们如何选择投票中心和投票箱的位置？其中有三个我们必须考虑的标准，其中包括低收入社区、语言少数民族社区、邮寄投票使用率低的地区、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以及市民中心。我们还必须考虑位置的大小，是否可用于所需的11天或4天的可访问性、计算机连接和安全。投票中心的具体位置也将公布在我们的官方网站，您将能够看到中心位置的完整列表以及投票箱的位置。下一页，教育和外展，它们是这种新投票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们6月的选举外展工作来看，我们了解到，我们需要关注选民想要的信息，简化明信片以引起选民的注意。我们还需要去人们所在的地方参加活动并做演讲。因此，我将把话筒交给梅根和丹尼，他们将讨论一下我们11月的外展工作。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忙于他们的生活，与社区的参与程度确实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因此，让人们来到这里了解选举，对我们来说真的很振奋。这让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变得值得。所以，感谢在场的每一个人，也感谢幕后帮助本次研讨会顺利进行的人们。外展在 VCA 选举模式中占很大一部分。梅根和我在整个县的外展工作中进行了很多努力。首先从办公室开始，从社区，其中许多都是从我们的选民教育和外展咨询委员会的法案开始的。这是去年春天正式确立的。因此，去年6月的初选是我们作为正式咨询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选举。让社区参与很重要，这样我们就知道养育一个孩子真的是需要整个村的事情，有时需要一个社区，才能推迟任何选举。我们的合作伙伴非常出色，他们是我们将信息传达给社区的重要原因。VOX 目前有近50名成员，我们仍将在积极尝试扩大名单。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可以查看 VOX 的成员，您可以确认您是否在列表上。如果您没有看到列表上有您的信息，也可以告诉我们。VOX 是我们的最大帮助。互动方式之一是通过我们的外展工具包。我们有名叫“信息和图形”的工具包，有公告视频，有4种我们需要的语言：英语、西班牙、粤语和中文，还有选举常见问题解答表，非常便利。所以，我们使用的工具包的部分策略是使用我们已经创建的预先存在的信息来更新信息。6月份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目前无需任何更新。不过，我们确实在一些外展方面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一会儿我们肯定也会提及这些内容。不过，目前工具包的一些材料跟 VOACT 有关的。这是我们与他们互动的主要方式，他们能够使用我们的图片、信息，并将其转发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分发实物、实用的副本、挂横幅、海报，确保他们社区中的所有的人都知道选举即将到来。 这些也都包括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上，Facebook 上面，公共电视、收音机上面。选举常见问题解答表非常重要，这样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可以对我们最常被问到的许多常见问题有一个标准且信息灵通的舞蹈派的答案。因为对很多这些问题有一个清晰的标准、简洁一致的回答，在我们的信息传递中非常重要。我们还需要直接邮寄给县内登记选民的每一个法案。此外，还有今天的工作坊，欢迎大家的参加。所以，直接邮寄者是我们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直接邮寄者。按时间顺序，我们发送的第一个信息是故意保留的，信息非常简洁，与我们从咨询委员会获得的大量反馈意见一致。主要的信息只有三个字，足够的简短。前面的整个信息也只不过45个字。我们真的觉得整个是最简单的信息，直接递给选民。第二次包含更多信息、更多措辞、更多内容，但对于第二个邮件来说，重要的事情也与我们从去年6月获得的主要反馈一致，主要是大家想需要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一些信息，比如他们要去哪儿、中心在哪儿、最近的投票箱在哪儿，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第二次邮寄实际上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寄出了，有些人也许已经收到了。如果您还没有收到，您很快就应该是会收到。邮件的内容是告诉您选票位置的信息的一些列表，这样的话人们就不必打开他的手机或者是查看他们在信箱上的信息。两次的直接邮寄都受到了我们社区的好评，我们的合作伙伴的努力没有白费，将他们的反馈传达回来，语言使用简洁，消除选举行话，用选民会理解和欣赏的语言说话。因此，直邮绝对是我们现在目前得到的巨大的成功。数字社区研讨会，大家感谢您的光临。从去年6月开始，我们反复听到的另一条反馈是，我们在社区中的外展工作可以去到人们已经聚集的地方。在这次选举中，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真正能够专注于在社区中找到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不必再另花时间寻找。而且从去年的8月到10月中旬，我们已经有过至少不少于13次的机会与公共和大家聚集的地方接触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有在县内部门举办的职业探索者实习计划进行一次演讲交流。工作人员在周三早上的对话与县里有一些演讲活动，我在马林学院宪法日把它变成了一个我在公民中心的全国选民登记日，与选民联盟有一个活动。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和其他的社区也有不同的类型，同样类型的聚会。我们在 Marine 图书馆董事会也有一次会议，下周我们将花一些时间在托马莱斯尝试与那里的选民会面。10月11日，我和 Linda 在诺瓦托会议这边也会有一个会议，进行一次演讲。10月13日的时候，市民中心还将举行庆祝市民中心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届时我们也有打算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进行一些介绍。我们外展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呢是付费广告。我们也非常自豪和兴奋地为这次选举找到了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合作过的新的广告合作伙伴，这就是赫斯特传媒集团。那个令人兴奋的部分是一个数次广告活动。主要是以浏览互联网的人民使用的语言呢，可以看到它。我们还将在他们的赞助商植入横幅广告，也就是人们可以在经常访问到的网站上看到我们的广告。 也就是不管他们在看什么样的网站，那都广告都会以他们的使用的语言来展现给他们，不管是中文、英文、西班牙文还是越南文。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令人兴奋。重要的是，还可以用这个方法接触到一些使用其他语言的少数群体。我们认为有针对性的数字广告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非常好的方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与全县最大的独立杂志《马林独立杂志》合作。我们将有在上面有当前的广告，以及在记录当中的页面的数字广告。此外，我们还将在《太平洋太阳报》上做广告，那这也是该县我们县当中的历史最悠久、最成熟的免费报纸《免费周报》。还有就是，我们还会在全县的马林公交巴士上放置巴士广告。此外，还有西班牙报纸。此外，还有西班牙报纸出版物、越南语报出版物《Wow》杂志。也很高兴能够通过湾区选举官员联盟参加湾区范围内的选举教育活动。因此，以上这些呢，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新的机会，来参与更大的区域活动。这也是现在正在经历的创作过程，并将最终确定，以便我们可以在这次选举当中使用它们。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感觉我们是具有区域性，具有本地性，我们感到我们会成功。接下来把话筒递交给梅根，让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外展和选举的一些其他的方面。感谢丹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外展计划的工作的全面的介绍。那么开始之前呢，我想先说一说聊天框中说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第一个问题是有人提到难以获得投票的一些材料。首先，对此情况呢，我先对您表示道歉。我会亲自利用我个人的电子邮件来直接向您的问题提问。同时，我还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您，这样的话，您可以直接与我的联系方式直接与我取得联系，然后我将为您的问题提出回答。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到您。除此之外，我们还收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提问当中涉及到了，如果选民是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地区的人民的话，是否可以直接去选民登记处进行注册？这样是否正确？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您可以直接通过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拨打电话，然后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怎么样能够帮助到您做一个注册账号注册的申请。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可以跟大家谈一谈 Marin 县的选民使用的语言呢和可访问的投票的选项的一些方面的内容。这一块有很大的内容呢，都会涉及到选民教育的这一块。像之前提到过的这个工作包会，有默认的语言，直接默认翻译成至少下面这四类语言：中文、英文、西班牙文和越南文。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能够让一些英语水平有限的人们呢，也能够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跟信息。我们也有幸直接与当地居民呢直接联系，比如有西班牙语、越南语的当地居民，直接对他们分享了一些选民要获得的知识，还有一些选民信息，以及有关的投票资格等。这也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尤其是那些愿意跟我们互动的家人跟朋友，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些信息，非常棒的一次经历。除此之外呢，我还想对这些英语水平有限的人呢，提一些选票的选项。 其他人呢是否有权利参考一些翻译样本，然后通过这些样本来了解一些选票信息，能够帮助他们呢做出正确的选项，在做出投票的时候做出非常好的参考。当然，选民们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直邮邮件，或者是直接到选票中心来与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在本次会议的结束之前呢，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联系信息提供给你们。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信件邮寄，或者是寄一些卡片、明信片等一些翻译服务，能够帮助这些选民呢获取一些更好能够帮助他对选举工作进行了解的更多的详细的信息。除此之外呢，还有在工作处呢，也会有提供您的双语的工作人员，您也可以直接来到投票中心，与双语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尤其是不能够获得网络或者是通过上网进行了解的人们呢，也可以直接来中心找这些双语工作者给我们打电话。直接来到投票站的话呢，也会有双语的工作人员直接告诉你，并演示给你如何在投票卡呀做出投票卡投票。当然，也随时欢迎您直接致电给选举部门，然后了解一些什么样的翻译服务或者是支持服务能够帮助到你们。好的，那下面我还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残疾选民的一些选举的一些信息，比如其中的一个是可以在信息卡上提供的地点当中的一个咖啡馆，可以直接去该地进行了解。我们在那里也有派工作人员与当地的，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有残疾的居民一起交谈，并谈论了投票的信息。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跟当地的居民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回答了很多的问题，其中还包括有，比如投票中心跟投票站有哪样的不同之处。那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信息，经历，而且我也很愿意再次做同样的事情。此外，我还想谈及一下接下来的对选举。对接下来的选举，然后对有残疾的居民的话，他们会有哪些选择？其中的一个方式是邮寄投票，方法是通过下载之后，可以直接在家里面投票。选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辅助设备来帮助他们阅读选票卡上面的信息。这种方式英语简称是 RAVBM，那这不是网络投票，这是下载票并打印出来，然后之后在下载的打印材料上面做选择。对该方法感兴趣的选民们，可以直接与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取得联系。该方法对 Marines 整个县全部的选民都适用。投票选票中心的话呢，也至少有一个，甚至是多个标记装置被装置。该设置呢是一种标记设备，可以帮助您私下独立的标记选票。此外，还有轮椅，对不起，还有轮椅可通行的投票站。填写选票的时候，还在选票站有提供放大镜、笔。帮助握笔的把笔把手，还有对于不方便直接来到投票中心的话呢，可以开车来到这边，到停在路边，工作人员呢，那到时候会把选票递交给您，然后您可以在车里完成投票。还有前面提到的具有双语工作人员的投票站，到时候也会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给您，您可以查看具体哪一个投票地点是可以有这样的双语工作人员工作的。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网站来看呢，具体的哪一个中心的地点呢，最方便您抵达。这些也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了解到。除此之外呢，如果有租赁访问服务的，比如说需要特殊运输工具啊，然后需要您租赁的话呢，你也可以给我们的415-454-0902打电话。比如这类服务的话呢，都是给老年或者是具有残疾状况的人提供的，以及一些低收入的居民，那您都可以通过先注册。并拨打电话，提前呢跟对方的工作人员提出我们可以怎样帮助到您。除此之外，还有手语的翻译员，如果有需要提供手语翻译服务的话，也可以提前告诉。除此之外呢，不管怎么样，您都需要记住一点，就是需要跟我们呢先提前注册，提前注册完之后，别忘了确保您已经注册成功。这样的之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通过您的账号查看您的状态以及更新的状态。网站是 register to vote 点 ca 点 gov。还有一点想提醒的是，想要注册的选民呢，您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属于加州的长期居民，常住居民是年满18岁以及以上。目前暂不接受重罪被判入狱的选民，以及也不包括被法院认为是精神上存在一些障碍的人民投票。此外呢，还可以登录 Where is my ballot 的网站去了解您的更新情况。网站是 Where is my ballot 点 SOS 点 CA 点 GOV。通过网站注册之后，您就可以收到自动推动的电子邮件，或者是文本信息以及语音电话通知。此外的方式都是免费提供给加州的选民，还可以，这些工作都是由加州国务卿提供的。再次想说的就是，随时欢迎您给我们致电询问任何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鼓励您积极鼓励您和您的家人和朋友采取行动。在11月8号之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请提出。接下来的话，话筒就再交还给 Linda。谢谢门根和 Danny。是的，那就看那最后一张幻灯片上面的内容呢，就是联系我们的一些方法了。有我们的网站地址，还有电话号码，还有 email 地址。如您有任何的疑虑的话呢，欢迎您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将很乐于为与您呢合作解决您的问题。除此之外，我们也收到了提问，是问到，比如说今天呢不能够来观看此次视频呢，那可以在哪里能够看到视频的录影？这个的话，就请梅根女士来说一下吧。那梅根女士的方法就是，如果想观看这本视频的录影的话呢，可以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登录我们的网站，通过主页上面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一个方格，在红色的方格里面呢，你可以找到链接的地方，那你可以点击链接查看录制的影片。剩下的时间的话呢，可以来确认几个重要的日期，比如先从选票寄邮寄的时间开始。首先就是从10月10日开始，相继有投递箱的开放使用，比如从10月11日邮递箱开始使用。此外，还有刚才前面提到的投票中心的话，也会设有投票箱。随即从10月10号开始，那选举部门呢为选民提供的服务也将于此开始。 随即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也是10月29号，会再次增开3处投票中心。截止到11月5号的时候，全部的投票中心将会全部开放。在选举日当日的话，那投票时间一直截止到晚8点。接下来的话呢，那梅根也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我们还可以聊一聊与6月份的时候的相比的话，选票或者是选票中心的设置等等方面，那这一块是有哪些的不同。那希望通过谈论此话题的话呢，也能够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首先是由原来的2张卡片的投票卡变成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只有1张。尤其是在之前的话呢，有很多的候选人，不过这一次的话呢，应该就是只有1张反正面。内容设置呢基本相似，所以提醒选民们千万不要忘了正反面都要顾看到，尤其是还有通过邮寄的方式的选民呢，千万不要忘了在信封上也要做好签名。当然，您的信封上的签名跟投票卡上的签名呢，应该是相符。同时，这些签名的话呢，也应该与您的其他的相关，比如说证件、邮箱、驾驶执照证件这种的签名呢，应该是保持一致的。忘记签字的选民的话呢，我们这边收到之后呢，还会寄送给您一封信来提醒您签字。到时的话呢，收到信件之后呢，收到提醒，您就可以再次添加您的姓名的签名。那我们在收回这些签名之后，如果视为与您之前的选票卡上的签名呢的文字保持不一致的话呢，我们还会再寄给您一封信来告知这签名不符。总而言之，每一步的行动呢，都要时间紧凑啊，因为我们不希望呢您错过此次选举机会。接下来再看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那梅根女士，对丹尼工作人员做了一个提问，是有关刚才丹尼工作人员提到的之前跟社区的一些居民的一些聚会的一些活动。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在接下来几周以内呢，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参加，看看能不能由丹尼工作人员把这些活动的时间呀，或者是一些情况呢，一个列表的形式列出来。丹尼工作人员这边呢，也确认了是接下来的一些具体的活动范围、时间安排等等，他自己有一些列表。与此同时呢，这边的工作方也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或者是甚至是拨打电话的方式呢，将具体的信息、活动信息通知到您。此外，还是可以利用一些，比如说在各个地点投挂、张贴海报、横幅然后放在大厅一些纸质材料阅读。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外展活动的一部分是一样的总而言之呢，我们这边呢确保能够把我们的信息传达到整个的县的每个地方。此外呢，我们还制作了一些可以挂起来的一些小卡片，在卡片上面呢，还有一些信息的表、时间呢，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总而言之，就是想确保大家都知道他们具体需要做的是什么，这样的话呢，他们至少知道是怎么样投票。所以到时候我也会感到很欣慰，在整个县的各个地方呢，看到我们这边张贴的横幅啊，以及海报啊等等一些材料出现，这样的话呢，我也知道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说到这儿呢，我又不得不回到刚才提及的60周年的一个周年庆。那借这个周年庆的话呢，到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市民的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一个非常一个机会。 届时呢，我们预计到时候在市民中心会有大量的市民来参与活动，那这将是我们的宣传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然后不要忘了，这个周年庆呢是在10月13号进行。对此，这边整个的工作人员呢，对此也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知道可以借那天的机会呢，了解一些正式事务然后我们也可以正式的与一些公众会面。此外，在下周的时候呢，丹尼工作人员呢还会回到之前提到的托马莱斯，与当地的人呢再次的居民呢再次会面一次，然后了解之前提供的一些信息。因为重要的一点是，那边的居民的话呢，不交通是不是特别的方便？来到市区的市民活动中心的话呢，也不是那么便利。因此这样的话呢，Danny 的话，工作人员就会在下周四的时候回去那边，希望至少能够与一些人打打招呼。因为这样的其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有让他们也有一个参与的感觉。因为之前我们得到的一些反馈呢，是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参与度或者是参与进来的感觉，所以这也是我本次要再次回去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对我来说呢，我也很期待这一次，因为每次去 Marin 县西部这一个地方呢，对我来说呢都是很期待的。除了会面之外呢，我还会有机会留下一些，比如说纸质的材料刚才提到的一些文件呀等等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除此之外，还会与一些女性选民联盟的活动还有跟他们有一些持续的互动，因为可以与这些联盟或者是一些组织等等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合作伙伴，然后至少我们可以让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要联系到一些选民，需要提供给选民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哪些工具，这样的话呢，我可以传递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好准备工作。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您，Danny。那这个工作的话呢，尤其是帮助到了很多一些其他，比如说接下来您可有机会，为我们的出面，去与越南语这样的提供一些越南语的翻译呀，为他们这样的提供一些帮助这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此，非常非常的谢谢您，也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此次会议。不用谢。在我们等候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提出之前的话呢，我也想借此机会对所有的社区的合作伙伴们表示感谢，因为这真是一个获取有关选举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尤其是现在在新的投票模式这样的运营的情况下。因为有了这些合作伙伴的支持呢，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帮助巨大的，因为这些都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更方便的直接传达我们这边我们需要传达的有关选举的一些信息，对我们来说也很值得。当然，这也是对我来说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谢谢 Danny 跟 Megan 两个人，因为这都是你们付出了很多艰苦的工作。你们是直接向选民、向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直接令他们获取到直接信息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因此，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梅根说到了，谢谢。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收到一名叫做 Fred 的选民的一些想法。那问题是有关刚才提到，如果没有网络互联网访问权限的选民的话呢，是否是可以通过拨打方式的方法来帮助他们注册？ 这边我们的确也收到了很多电话，都是来自比如说无法上网的，还有一些有残障的一些选民的电话。是的，如果就是有该些困难的人们的话呢，是可以直接跟通过拨打电话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与我们取得联系。这边的话呢，或许我也可以把刚才幻灯片上有我们的联系信息的这一页呢，再次播上来。那这张幻灯片的话呢，尤其是拨打电话号码，有 toll free 的电话号码在上面。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拨打415-473-6456。在等候更多提问之前呢，我还想再提回答一下，再涉及一下6月份之前的一个选举的情况，因为毕竟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新的选举模式的一个试用，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来，新就是一种挑战。新就是一种挑战，那尤其是比如说，还有就是选民对他们来说是第一次来参加选举，这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举动。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尽管如此的话呢，6月份的选票呢是一次成功，因为6月份的投票的工作进展呢非常的顺利。说到这儿呢，我想到了还有选民呢对我的提问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常见的提问是，他们会问到我的投票站怎么样了？然后呢，我们就对此问题呢，我们就回答到现在呢是新模式的开始，采取新模式这种方式呢，他们得知之后呢，其实还是挺高兴的，因为毕竟可以是去很多地方不同的地方去进行投票。这也是我认为这种新的模式的制定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想让这些人们知道投票是可以去很多的投票点去做出的。比如，甚至是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周六您出门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投递箱都是非常便利的。因为这样的好处的话呢，就可以利用，比如周末的时候正好出去做其他的事的沿途，就可以完成投票。那回过来，这也是刚才咱们提供的这种新模式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投票的这个进行呢是非常灵活的。而且我们的确发现，就是我们当把这些更改或者是新的模式告诉给选民们的时候呢，他们是非常高兴的，得知的。再加上我们这边的外展工作的目的也是要把所有的信息呢做简化。总而言之呢，就会希望吧，以上能够让选民在10月份的时候进行选举的时候，能够更容易、更进行的更顺利。而且这些投票地点呢，都会在选民信息指南当中呢一一被列出。您只要在打开指南第一面的话呢，最前面就是这些投票站地点的设置的信息，具体地址。然后翻到背面呢，就是投递箱的一些的设置地址。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真的是想要把每一个信息准确。提供到给每一个选民，然后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听到你们给我们反馈意见。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也在持续的在工作的过程中，然后学习有哪些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改进的。那从6月份到11月份，等到10月份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对此工作的一个学习的机会，看学习到我们有哪些需要再改进并得到改的并到改进的。Megan 跟 Danny 呢？您认为我刚才说的呢？您是怎么看的？那 Danny，我认为您说的就是我想要说的全部因为在我个人看来的话，每次选举都是多多少少有不同，所以就是每进行一次，我们这边呢也学习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哪些需要做重新调整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现在6月份结束了，然后即将又到了10月份，那整个这个过渡过程中呢，我也是感到非常的兴奋，就是又有一个新的机会啊，要开始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检测我们外展活动的一个无形的一个检测方式，来看一下，就是比如说至少可以通过投票率，能够判断出来我们的工作是产生了的是对我们的工作造成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大。是的，您刚才说的，Danny，您刚才说的一切的话，也正想是我想对大家说的。那此外是梅根工作人员提到的，总而言之还再加上和社区合作伙伴这边我们收到的反馈也都是我激励我们工作的一项激励，而且每次我们的活动当中呢，也不忘还有一些社区翻译服务能够让社区选民更好的用自己的语言更好的理解，真的是谢谢。然后这边看到还有一些新的问题，比如提及到有关选票轨道或者是跟踪选票的这一个地方，我猜如果您的提问呢，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您的意思是说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怎么样的跟踪这些选票？比如说，在我看来的话呢，这个问题更像是一部分人可以通过访问网站进行，那么另外一部分人不能够做到此方式的人应该怎么办呢？那我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通过拨打我们电话，与我们直接取得联系。希望这是你要问的吧。然后下面一个问题是说，如果选票被退回的时候，这种情况下的他们的选票还是否被计算在内？答案是的，那就是工作的环节是我们得到选票之后，在选举的前3天或者是4天呢，我们对选票进行处理一遍，他们能够在选票日当日进行计算。所以之后的话呢，投票在投选举日开，到选举日之前2天左右这样的，选票的话呢，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在之后做延期工作，在下一周或者是更晚的时候再出现更新。所以真的是希望，如果是想选票的话呢，最好是在选举日之前5天左右的这样的话呢，寄出投票。是的，我对您说的呢完全同意。那对此呢，我也想再添加一些我想要说的。总而言之，我建议您呢，就是尽早的寄出您的选票。当然就是说，最后与您的选票，比如说您在选举日当天将选票投到了投票口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因为就是说以您的选票信封上的邮戳为准然后之后呢，我们这边就就是查选票。不过不管怎么说呢，越尽早做呢是越好的选择。谢谢梅根的确是这样的。而且说到选民信息指南这一块呢，大选民呃居民选民们在下周就会收到选民信息指南，那请您可以查看指南当中的一些信息啊。与此同时呢，等再下周是我们寄选票的日子，所以呢，到时候呢，你们可以借此做好准备工作，然后真的是希望呢，能够提早的邮寄给我们您的选票，那就是邮，当然日期都是以邮寄信件上面的邮戳为准啊，不过呢，也尽早建议您尽早邮出。除了以邮戳为准之外呢，您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个收集信件的时间。比如您是在选票日，邮寄您的选票，选票日，选举日当日邮寄了您的选票，但是呢，如果邮寄的时间超过了邮寄员收集信件的时间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您选票呢也会可能会迟到，我们也没有办法计算这该类选票。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一些小的细节呢，我们能够想提醒到您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非常想希望您的选票是能够可用的，所以就是千万别忘了在信封上面签字并签好。有的时候您也可以自己签上日期，标记一些基本信息。梅根和丹尼有什么想说的吗？Danny 说我想说的就是早寄出，比如我们10月10号会将选票寄出，那您就从这之后呢就着手寄回您的选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计算了。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然后 Danny 也可以因为他本身也是在操作选票这个分小片析等等这个工作环节的工作人员，那您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选票寄出之后，接下来的工作环节是什么样的？当然了，这些的话呢，首先这选票的设计呢，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你比如说，它用到的有电子工程技术里边还有一些设计明亮的灯光的纸质的明光感度，然后在这之后呢，工作人员来到在 Marine 县的选举部门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从获得在托盘的当时上呢来选票。基本这边呢，我们是至少进行2次。有的时候甚至是3遍。第一遍的话呢，主要就是看上面的签名这一块呢，是直接是用人工人眼就是直接观察来对比，来确保签名的一致性。这个之后的话呢，这些选票的话就被。一遍呢，我们就是提取之后呢，就由检查小组来准备选票，然后来准备查票。总而言之，之后的这一块工作呢是非常的紧凑的，应该是需要大概1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排查好。那个时刻呢，就是非常的令人欢呼的时刻，就是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从。邮局这边的收回来的选票的整个的一个排查，所以整个工作过程中呢，的确是非常的累人，不过也是令人兴奋的。而且这一过程呢，是接下来很多工作过程的一个起点，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好的，然后在更多的其他的提问之前呢，我们这会议也差不多有大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然后我也正好想说一下签名这一块，就是说，说到底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如何对签名做验证的？首先呢，是有一个电子版的一个扫描仪器，那这样的话呢，由选民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呢进行比较。对比出现呢，不匹配的话呢，到时候会选票会直接提出。同时呢，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呢亲自看，用眼观察对比，在信封处的签名跟选票上的签名。所以机器对比出现故障、出现不匹配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呢亲自观察的这个签名不匹配的时候呢，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被提出。所以再继续上升，由更多的工作人员呢亲自查看对比投票跟信封上的签名。所以就是说，总而言之是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流程。所以基本上是由我们这边查看3次，甚至是到4次之后，如果是真的再不匹配的话呢，我们会直接寄信给选民，直接联系到选民，告诉他您的还有您的签名有不匹配，请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选民是很久以前注册过的，那您也建议您呢，就在您的注册的这个系统当中呢，来看核查一下您的签名，自己的签名体是否有什么改变呢？有什么不同之处？还有就是，您可以在您的比如说驾驶执照上面的签名呢，进行一个你自我提醒的一个对比，就是基本上您要跟上面的签名体是保持一致的。接下来的话，没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了。然后梅根说到， 我这边呢有一个想要提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呢都是随时的开放的。然后如果就是有选民想要来看我们的工作环节的话呢，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我们的办公地点来进行查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的，怎样处理这些事情的。那办公时间呢是正常的工作日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都是办公时间。你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这边来看我们的工作流程。谢谢梅根。所以就是欢迎你们选民呢直接来我们的工作地点，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怎么样进行对投票处理的，打开信封啊等等具体的工作内容。谢谢梅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所以当然，等到现在是没有，等到唱票之后的工作的开始之后啊，然后你们就可以随我们就会随时欢迎你们来到工作现场来观看我们的工作。那我也会把具体的工作时间也会颁布到我们的网站上。到时候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选民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跟我们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您工作都是就是观察的话呢是开放的，不需要提前预约或怎么样，拨打电话或怎么样。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整个的工作流程呢，它这具体的工作内容呢是不一样的。哪一天具体是打开信封啊，还是怎么样的，都是到时候来定的。所以呢，你要是真的不想错过一些什么事情的话，你可以提前打电话确认好，哎，你们今天具体会要做什么事情呢？哦，你对此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再过来观察我们的工作环节。是的，会议的话大概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我目前呢没有看到任何的新的提问进来，不过这边呢很高兴就再次对大家表示感谢今天晚上抽出时间来观看我们这个视频。前面提到的呢就是开放的办公室，随时欢迎您来看我们的工作流程，您就是我们的工作大使。那这边呢我们愿意跟您分享任何我们知道的信息，我们也很感谢有你们的陪伴。那这边你的确看到了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问，就是说如果有不能签名的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能不能可以就使用一个标记？答案是可以的，可以使用的。比如说您不方便签名啊，或者是您就想使用一个 X 作为你的标志，那这样的话呢，您需要做的是去重新注册，在注册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在你档案注册档案的里面呢。标记一下您的签名是一个标记，什么什么样的标记？还有的可能性呢，就是有人可能是突发事件把签名需要写字的胳膊，比如说受伤了，然后不能够签字或者怎么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呢，你还可以在信封上体现你有一个见证人，就是说见证人见证了您的对这个签字是签的这种情况的话，然后让见证人也做一个签字来证明这种情况。比如见证人的话呢，可以先把您的名字的证楷写出来之后呢，然后签上他们的名字，然后并签出他们与您的关系是什么。那谢谢梅根把刚才的情况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更清晰的描述。那这样的话呢，是的，就这种情况的话，选票呢就是可以视为是有效的。好的，那没有其他的问题这边呢，我也想再次感谢今晚出席并抽出时间的所有人，而且也非常感激在提问有一些提问者的一些积极的提问和一些评论然后在这之后的话呢，就请留意查收选民指南，已经寄出了，然后在这之后呢，我们还会寄出选票。所以最后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祝你们晚安，再见。